OK，好，弟兄姊妹平安。因为那个我的 COVID 的阳性那个超过预期，所以我今天还在家里边。现在虽然阴了，但还是今天还在家里边。我们这一次呢，我们两个梯队，第一梯队是16个人，第二梯队是3个人。第二梯队也已经回来，但是他们蔡亮他们已经回台湾了，他们，所以我们今天呢是第一个梯队的呢，我们6个大人在这边分享，在他们具体分享之前呢，我先收给大家一个简单的照片，非常感谢弟兄姊妹，我们有一起去，每个弟兄姊妹真是在团队当中都发挥自己那个。能尽的那种爱心吧，那种提携神的恩典。他们这是在山上，他们帮助那个做饭，帮助做饭的那个照片。我忘了这是哪一天，这应该是第一天吧，就是。这是第二天早上，他们几个在这边帮着做那个 pancake。平常吃那个 pancake 没啥感觉，在那边吃起来会很香很香。这是做的 pancake，他们切的木瓜吧，这是木瓜和木瓜吧，两种木瓜。这是另外一天早上做的另外一种饼子，这个饼呢不是玉米饼，通常是吃的玉米饼了，这个不是玉米，是白面饼。他们早上，我们看左边这个姊妹，只是平常在儿童中心就做饭的，后边那个是临时那个，就是说。雇佣的，就是人多以后临时雇佣的，他们早上3点钟起来就和面开始做饼了，那个饼上涂点那个红豆，完了放一桌鸡蛋，再挤一点那个白的那叫 cheese 还是什么东西，这是，因为我第二次去年啊，没有，我是去年，没有，2001年去的时候吃这个红豆吃的我肚胀的，整个旅程那个。身体不舒服，所以后来我就不吃这个红豆了，就是因为红豆啊容易产气，就是对我来讲，这是他们看大家帮助我包，这总共是他们做了160个饼吧，因为我们这个有那个儿童中心的有60个孩子，还有整个那个短学队加上总共将近100人吧，100人吃早餐。非常之不容易，这是另外一次。我们第二天一大早要去监狱的时候，我们因为走得很早，我们没时间吃早餐，就把那个有的面包，我们芝麻酱是我们自己带过去的，芝麻酱完了一片 cheese，完了还煮了一人一个鸡蛋，只是当我们就是一早起来就一人拿一份就上车了。这就是我们所有这一次第一个 team 的7个姊妹吧。我们这边有4个，他们那边有3个啊，7个姊妹，他们暖暖的爱心准备着早餐。我说一下这个方牧师非常之会做饭，只是炒的那个就是我们说的个卷心菜了。这是所有人都怀疑这是最好吃的一道菜了。方牧师因为从年轻时候一直做学教士，经常就是说给那些短学的，就是说梯队做饭。最多的一次，他是给一个人操刀给100人做饭，非常之不容易。这个求神，纪念他一生在学教路上的辛苦吧。这是这个。那天早上的孩子们，这是星期一的早上，孩子们一早起来，那个过来学校这边吃饭。吃完饭的时候呢，有的上学的孩子们就去上学了，是吧？这大概只有将近50个吧。因为有的还来得晚一点，就是一人就是一份，有的是2张饼，有的是1张饼，大的孩子2张饼，小的孩子就1张饼，还有点那个饮料，这个不是饮料，这是咖啡了，给他们喝的咖啡。 这是我们这个姊妹们在这个做饭饮食方面给在山下给了很大的这种帮助。另外一个，我们建鸡舍的时候呢，我们的孩子们，别看那个高中快毕业了，那个钉钉子钉不了，电钻用不了，电锯用不了，不会用，所以我们这个基层弟兄在这边先一边做一边帮他们示范。哦哦，等一下啊，这边是，应该是个，对，这是一个 video。
Yes, sweet. And hot.
Yes. 这个是一个，
Yes, sweet.
对，怎么又回去了？这是先拿电钻钻个窟窿，完了再钉钉子。呵呵呵，所以这个属于呢高空作业了啊，高空作业。既要不怕高，又要顶着这个烈日，但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体验，在那个白云下边，在山上啊，这是韦泽弟兄，韦泽弟兄那个钉钉子的潇洒镜头。哦，浑身上下是劲，所以我们的男生在这个建鸡舍，如果没有他们的话，我们孩子们也不会做，就是说，教他们，完了再给孩子们也转动或者钉钉的，每个人都有一些参与吧，就是，接下来呢，还是那个请那个我们按着这个顺序，少华姊妹、吕华姊妹、松瑞姊妹、亦庄姊妹。完了，韦泽弟兄和继承弟兄，这个接着来分享。在他们分享之前，我做一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主的恩典，带领我们那个两个短学队都能够平安的归来，主啊。虽然我们身体上有一些不舒服，主啊，但主的恩典够我们用，使我们真是能够在这个短学当中满满的体会主的爱、主的恩典、主的带领，主啊。我们感谢主对我们一切的保守和带领。主啊，求主继续带领我们，真是让我们所唱的、所读的，将我们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主，真是求主洁净我们的心，使用我们这个不配的瓦器，成为您福音的出口。也求主祝福下面弟兄姊妹的分享，荣耀归给天上的父，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下面我们就那个来我就 stop 这样。
好嘞，谢谢瑞星给我这个机会，让我这个表现最差的抛砖引玉啊。然后这次确实，那个这一路特别让人终身难忘。我真的从来没见过这么穷的地方。我一直说我是在乡下长大的，我小时候连也没有电，也没有自来水。但是我真的没想到在现在这个社会还会有这么穷的地方。在那个山上的印第安部落，我们探访了5个家庭，每一个家都是空空荡荡，没有家具，没有粮食，没有床，那些屋子都是又黑又小又矮，就真的就觉得这怎么人怎么能住啊？我觉得以前我们乡下那个猪圈都比这个条件要好，然后当地的人都特别矮，特别瘦。那个弟兄们在建鸡舍的时候，我这个表现最差的，就一直躲在那主人的屋子里面，陪着那个主人和翻译，然后再听他们聊天。然后那个翻译告诉我说，他们最好的时候每天可能能吃一两顿饭，如果没有吃的怎么办呢？说那就饿着。所以他们当地那些人都是一个个都营养不良，都比我都矮好多。然后我们问那个主人他多大年纪了，他说他不知道。然后那翻译就告诉我说，他们印第安人，他们那些人都不知道自己的生日，也不知道他们的准确的年龄。然后很多人就是30多岁就过世了，也没有多少，就是看见的就都是那些妇女、小孩，就是青壮年那种男的就很少很少。然后像刚才瑞星分享照片，你也看到了那个 V。那个山上的那些孩子，就 真的，一那个五六岁的那些那个照片里面，早上吃饭的孩子都是五六岁、五岁或六岁的，看着就像我们这边3岁的孩子那么大，一看就是营养不良。然后他们吃饭的时候都特别认真哦，都是自己他们自己带着碗和杯子去，然后吃完之后还自己排队洗碗。但是他们就是 VBS 的时候，我就特别感慨，VBS 的时候啊，一个个啊，就刚开始还有点不熟，后来几分钟之后就特别开心，就其实跟我们的孩子一样的，就是还跟我拿着那个蜡笔抛着玩儿，然后让他们拍照片的时候，他们也会捂着脸搞怪。然后有一个姐姐领着个3岁的弟弟，那个弟弟踮着那个脚啊，那个桌子脑袋刚刚到桌子，然后在特别努力的涂我们的照片。然后后来他还一直就跟着我挨着我，然后一个含着一个棒棒糖，给他们每个人一个棒棒糖，特别高兴，都含着那个棒棒糖。后来我们又看那个踢足球，他就一直靠着我。哎呀，后来我在想，真的是就是那个有一个童工还给我介绍了他资助了好几年的一对姐妹，就是每个人每个月30美金，我们这边吃一顿饭的钱吧，就可以让那个山上的孩子每天能吃一两顿饱饭，就真的就希望这些孩子能够在神的恩典中有好一些的身体，然后有健康的灵命，希望他们能够帮助自己的这个部落改变他们祖祖辈辈就是这样重复着的命运，这么多年这种这么贫穷、这么落后的生活。然后在洪都拉斯那一周，后来我们又陆陆续续探望了很多家庭，就是都是一样的，一样的家徒四壁，破旧不堪，然后都是一个特别疲惫的母亲。那些母亲年纪比我还小，但是看着特别苍老，特别疲惫。然后那孩子呢，都是瘦瘦的孩子，顶着个大大的脑袋，然后他们的眼睛都大大的。最后一天在海岛上，我们拜访的一个家庭让我印象特别的深。那个妈妈有5个孩子，那个最小的那个男孩就是光着身子都没有穿衣服，也光着脚，就在那个门那里探出脑袋来，很好奇的看我们。他的房子也是又破又小，又破又小，但是在他的院子的门口的一个破的桶里面有一棵花开得特别好。然后我就在那拍照片，然后他就让那个翻译告诉我，他说那个花的名字是叫 Jesus Store。那个后来我回来，我翻那个查了一下，就是耶稣头上的荆棘冠冕的意思，还真有这个花。然后在他院子的角落还有一棵鸡冠花，还有一盆太阳花，都是用那种也不知道什么的破塑料盆啊、塑料桶啊弄出来的，然后就种在里面，开得还蛮好的。当时我就特别感慨，我就想啊，就是你无论是贫穷还是富有，无论是在天南还是海北，我们对神的那种救恩的向往和对美的追求都是一样的，我们都是神的儿女。然后他门口还有一群毛茸茸的小鸡，然后他在一个很大的破的那个盆里面还种了一些蔬菜，然后真的就让我看到他在那么努力，那么使劲的活着，使劲的让自己能活着，然后能养育他的儿女。然后在旅行中，我们那青少年的表现也让我自愧不如，连那个肠胃不舒服的那几个都全程参加各种活动。像 VBS 的时候，那个铁皮屋的教堂里面风扇也没有，就简直就像一个大蒸笼。但是他们没有一个抱怨或者提前退出，让我特别佩服，也特别的感恩。你看他们上周的见证多好啊！我想这也是神给我们父母最好的礼物。真的，我们这些父母其实也真的很有福气，能有这么好的孩子。然后我就觉得洪都拉斯当地的那些事工太不容易了，他们不仅仅是需要物质上的支持，我想他们一定也很需要精神上的支持。无论是在山上还是山下，就这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事工，你像在印第安人部落那上面，你就不知道能什么时候能见到成果。 然后那个环境的艰苦就更不用说了，从那个山上下山就要1个半小时，然后都是那种坑坑洼洼的山路，还要过那个5条那个小河，然后那些教堂都是那种特别简陋的铁皮屋顶，太阳一晒热的呀，然后里面连风扇都没有。然后 Living Hope 的那个方牧师和他的助手也真是很不容易，那边我们住的那个营地吧，一会儿就是厕所坏了。一会儿停水了，然后那个我们出去的时候呢，那个瑞希也操碎了心。我们那个 bus 第一天出去的时候，那个 bus 在路上就坏掉了。我们在路上等了2个小时修车，然后最后一天的时候，那个车又爆胎了。山上的时候有小孩把护照落在山上了，然后有小孩拉肚子的，有踢球把腿弄破的。然后张瑞星是很忙很忙啊，然后我也没有少给他添乱。然后我就问了那边负责的那个方牧师，就刚才你们看见照片的，我就说这样会不会压力很大，也会很烦呐？他就跟我说，他说他做了几十年，他说最重要的是要有信心，他说心态要好，然后事情发生了呢，就一样一样的解决。哎呀，我就想真的是，其实。我自己就是平时担心这个担心那个，然后事情还没发生就已经开始担心了，然后发生了之后呢就烦得不得了，其实一点用都没有。嗯，下面我就再分享一下我的独家经验，我的马姐说是我的掉链子经验。嗯，我是老早就毫不犹豫的报名了去洪都拉斯，而且我还是雄心勃勃要照着马姐。孙瑞和 Brian，结果万万没想到，活动的第一天我就中暑了，眼前发黑，两腿发软。第二天去洪都拉斯部落的路上，因为那个车坏了，在那外面晒了2个小时，然后路上加起来待了10来个小时才到山上，天黑才到山上，然后我就晕车，晕得连话都不想说。孙瑞说：“这对于我来说是非常罕见的。如果我不想说话了，那说明是我真的很不舒服了。然后接着几天呢，我的胳膊又晒伤了，然后又红又痒。其实整个队伍我的防晒工作做得最好，只要有树荫我就待在树荫下面。然后最后2天我还去又去找瑞星，我说我那个牙周开始发炎了，怎么办？”哎呀，其实我一直身体特别好。然后第一个晚上灵修的时候，我就被问到啊，有没有替自己女性真的身体祷告？我老老实实回答说我没有，我对我自己的身体信心满满，肯定没问题。其实想想，就在太阳底下短短的一段路就能把我给打晕，想想生活中何尝不是很多事情吧？就是觉得靠自己的努力呀、能力呀就可以了，不用麻烦神了。所以也特别感谢，主让我这一次狠狠的体会了一下自己的软弱，然后学会放下自我，大事小事吧，都学会依靠主。然后在整个过程中也感谢主，虽然身体出各种小状况，但是心里一直都很平安，也没有什么顾虑。那一周中啊，那个同行的弟兄姐妹真的是无微不至的关心我，那个给我那个药啊，给我抹冰水呀、啊，然后让我坐那个靠中间不晒的位置啊。想一想，如果是扪心自问，如果是对换角色，我觉得我肯定做不到。这就是爱人如己吧，我想这也是我需要学的功课。嗯，我之前想去洪都拉斯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感觉自己一直是一个不冷不热的基督徒，就是信心和灵命都很软弱，希望能有一个突破和一个进展。嗯，特别感谢主，这次能让我不虚此行，也没有白白的遭受各种掉链子的痛苦。好的，谢谢。
好，谢谢少华。接下来是吕华姊妹。 女华是在实体了吧？还是？
兄弟姐妹们平安！我第一次站在这个台上，心里还是挺怵的。现在我在这里分享一下我自己的感受。很多东西可能你们会听到重复的，因为确实那些是非常感人的 point。所以我有三个方面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就是。浩华刚才还有牧师提到的贫穷，第二个 point 就是，监狱的职工，我非常感动。三个 point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这几天七天八天和同行的教友们的一起交通，真的我非常对我来说是一生的，有对我一生都有影响啊，一些活动，贫穷，那是超出我想象的贫穷。这个大家都听过，很多人在说这些话哈、啊。我们访问了，我再稍微重复一下，我们访问了很多山上的所谓的山上的印第安人，其实他就是 indigenous Honduras people。他们我们去的那个部落叫 Tulupan， 它印第安有很多不同的部落，我们去的是在北方的叫 Tulupan 的那个部落。他们住在远离深山城市的深山老林里面，其实没什么林子，就是 rocks， 大都是石头，没吃的，没用的，没有谋生的技能，没房子。所谓的房子就是堆起来的土砖或者铁皮，那都是人家帮助的，有的东西还没有 update， 有的人家甚至就是用那个树枝给他把墙围一下就是房子了。我也用了家徒，我也想到了家徒四壁，赵华也提了家徒四壁。家徒四壁命令你家里啥都没有，只有四个父亲。这里的贫穷是你家里啥都没有，连墙都没有，所以也就穷到这个地步，没吃的，你可见人矮小。但是他们祖祖辈辈就这样活着，还继续这样生活下去，这不能不让我们多想。所以通过这次trip， 如果我想说贫穷可有用一个尺子来量的话，现在我有一个新的尺子，知道什么叫更穷的。这次 trip 呢，也就开阔了我的思维和想象能力。以前也是坐在这个会堂里面，听了很多次啊，那个同工的分享，还有教友的分享，关于贫穷，印第安人的不幸贫穷，真的，如果我没有到这个地方去，我这种视觉的冲击，深切的感受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很高兴能借此机会，我们能够来到这些几乎被世界遗忘的角落里面去，给他们带去神的爱。不仅给他们这些贫穷的家庭里面带去一些物质上的支持，也让他们知道外面有一个大千世界，但这个大千世界呢，是神在主宰，有神的爱。可是我也知道，我们大家都知道，仅仅一次两次的 mission trip 是所能做到的，可能是微乎其微的，只能靠着大家的努力，靠着神的爱，让神继续保守、看顾这些贫穷的。第二个我想分享的是关于 给你施工的。说实话，我刚进监狱的时候，对，我看到那个真正的很高的墙，墙上有铁丝网，一道一道道的铁的栅栏门，层层保护，心里挺发怵的。尤其是还有许多犯人就在我们身边自由的走来走去，他们很 free 的在里头，他们做 whatever 的他们可以做的。我当时有点发怵，但是呢，过了几分钟，这种发怵的心情很快就消失了，取而代之的呢是无限的感恩，因为当时的气氛是非常感人的。因为我们一进那个铁墙的地方，就过一会儿就有音乐响起，那些犯人有的也是基督徒，他们唱出优美的圣歌，还有音乐伴奏，非常感人。那个音乐能唱的，虽然我们不懂那个 Spanish 他们说的什么唱什么，但是我们知道他们在唱赞美诗。接下来当然是最感人的部分，就是电影施工里面最感人的部分，见证。像上个星期我们通过 Youth 的他们的分享，我们已经知道了 James 方牧师，还有一个 Grace Church 的王姐妹，我们都做了非常让人 touch soul 的那种见证。接下来我们非常高兴的看到犯人们一个一个的往前走，决志要跟谁住，因为他们被我们的 visit, 被见证，被神的爱给感动了，一个个的往前走。一个300多人的监狱，是个比较小的监狱，那一次就有20几个人立刻往前 step up to share and to declare 他们要跟随主，这个非常让人可以说一大半的时间在监狱我是热泪盈眶。牧师的话来说，他上一次恨不能要趴在地上哭了，我们一定要到那个地步，但是真的是心里充满了感恩。其实那些犯人为了各种各样的小事情或大事情，他们违反了部分的法律来到了监狱，他们是我们说他们是罪人，就像我们也是罪人，为了各种各样的事情挣扎。当我们到监狱给犯人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把神的爱带给他们，其实我们也是把福音带给我们自己，把神的爱带给我们自己，让我们的信心更加坚强。另外一个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是和同行兄弟姐妹们还和孩子们的交通。8天的时间吃住同行，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我还没有从来没有过在美国从来没有过跟这么多人一起同吃同住同行这么长时间。很多 touch 我的方面，现在这里我就讲几个，因为 miss 掉很多感人的方面，我现在就讲几个让我非常感动的人。第一个是方牧师，稍后还提了他，镇定啊，我用淡非常，我也用觉得他非常淡定，就如不管遇到什么事情或困难，方牧师总是匆匆如如。我们一路遇到过很多unexpected 没有 prepared 的那些问题，也不是大事情，但是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会 很焦急，很忧虑，嗯，老老早早的可能就想到，哎呦，这怎么办？那怎么办？赶紧打电话，赶紧做这个，做那个。每次我看的当时做事的时候，他就是面带微笑，从从容容。我们包括车子抛锚有好几回了，两回最起码，有一次抛锚把我们一个本来是已经很长的 trip 七个小时变成了大概将近12个小时。方牧师就是一步一步把问题解决，他自己挑了很大的重担。车子抛锚的时候，他甚至跟着车子跑来跑去，去找帮忙。嗯，还有少华也提到一个孩子把一个护照忘记了，但是我们从山上开下来已经3个小时的路程了。这个时候没有人提高嗓门说任何话，只是他们悄悄的安静的就安排了另外一个车回去，到山上的车下来，在中途把孩子的护照交接一下，然后那个车再跟回来。那个皮卡去拿护照的皮卡，那一天就开了10多小时，也没有跟孩子批评孩子什么什么，就是跟孩子很后来的时候，就是大家就跟孩子很淡定的说一下，下次不要忘记这件事。要我觉得非常不容易。然后另外断水断电啊，孩子生病啊，一些关于食品不适应的问题啊，随处可见。方牧师和他的 team 就解决这些问题一个按一个，非常从容淡祥和。另外我非常感动的是方牧师的dedication， 他对这整个 mission 的那种 dedication， 还有他的energy level。 像很多次我们都是坐 bus 走来走去，少则1-2个小时，多则10多个小时那个 bus drive。 我常常是在 bus 上已经睡得像个不倒翁一样的。方牧师呢70多岁了，3个年轻人在那个旅途中经常是跟他的助手在谈工作安排事情，非常让人佩服。第二个我想要提的是咱们的张牧师非常精心的为我们安排行李，他总想着要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面多看看多见见，我真的很感谢他让我们打开我们的眼界看世界。张牧师非常体贴入微，孩子们生病他挂记在心上，经常嘱咐孩子们要注意吃东西，注意吃药。他甚至还带去了一个电磁锅，绿豆和榨菜，像在那种非常炎热的日子，坐了一个长途车回到你住的地方，有一杯凉凉的绿豆汤，真的是好爽啊。另外马姐也真的是让我非常感动。你说要是有一个人处处为别人着想的嘛，那就是马姐。真的她总是最后一个人，你 know 十几个人歇一个房间，你洗澡吧总要有一个先来后到对吧，马姐常常是最后一个去洗澡。你在座位上前面的座位好一点吧，后面的座位稍微可以说差一点吧，特别是轮子上面的座位会像一个什么，马姐有一句话我都给我忘记了，与轮共舞，他就专门挑那个有轮子的那个座位去坐，不让别人坐，与轮共舞。 无方你要帮忙，那是一定有马姐的身影在那。我真的是从马姐那儿学到很多，怎么为别人着想，怎么为一个 team 大家一起共同努力。其他的不是说我不说啊，但是我其他的兄弟姐妹真的都很感动我。赵华的像百灵鸟一样的快乐，孙瑞的机智沉稳，一晨总是默默的在旁边跟我们照相，留下美好的时光。但伟哲总是笑笑的，开心的。还有几个从费城 Grace 教会来的兄弟姐妹们也非常友善，我们一起互相体贴关心。哎，非常有机会，非常有这个机会，能更深的认识很多的兄弟姐妹们，特别是和一些兄弟姐妹们在车上的交流，让我受益匪浅。另外，孩子们呢也非常非常出色，有几个孩子像 James、Jason、Emma， 他们 really showed 他们的 leadership， 在 VBS 或其他的一些场合都非常出色。也我非常有高兴有机会见证四个孩子的受洗，看到孩子们在灵命的成长，甚至觉得自己自愧不如。也同时我也看到一些孩子的迷茫和探索，比如说我自己的孩子，他就还是有一些迷茫，愿主带领保守。现在我就最后就把结束，就说用以弗所书3:19说的，使你们被充满，成为神一切的丰满。其实整个 trip 我们一共29个人，17个 youth， 12个大人，一起平安的快乐的，可以说度过了难忘的8天，只为一个目标，把神的爱传出去。因为基督安家在我们心的时候，使我们有力量，使我们淡定，使我们充容无，不管怎么艰巨，我们一同喜悦领略基督的度量度，认识他的超知识的爱，并把这爱传出去。我觉得非常感谢有这个机会能参加这个 meeting， 让我一生都受益。谢谢大家。
好，谢谢李华姊妹分享。完了，那个孙瑞。
好，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呢、对我们今年这个洪都拉斯短宣的带领啊，也感谢上周 Youth 做的美好的见证，也感谢少华和绿华所做的见证啊。我想通过他们的见证呢，弟兄姊妹也对洪都拉斯的短宣有了一些的了解。那我今天的见证呢，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见证，就是属灵方面的经历。我几年前在教会做过一个见证，当时我的分享我引用了约伯记的一句话，说我从前风闻有你，今天亲眼看见你。从那次见证之后呢，在这几年的时间里，感谢神，他实在是不断的让我能够经历他。那这次的短宣也不例外。那我今天就分享一下我这个属灵方面的经历。那分享我属灵方面的经历呢，今天我就不得不来夸一夸我自己啊！我要夸的就是我的软弱。按照我们弟兄姊妹，按照我们天然人的身体情形呢，我们就可以简单的把人分成这个强壮的和软弱的。 我们每个人身体情形是怎样的，弟兄姊妹自己啊，应该是比较清楚的哈。那圣经里面给我们也有很多的例子。那强壮的呢，如加勒，他是这样说：他说，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使我存活这45年。期间，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看那现今我85岁了，我还是强壮，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天一样。无论是征战，是出辱，我的力量那时如何？和现在还是如何？那不是很强壮的呢？如保罗他说，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我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那加勒之所以85岁还强壮，并不是因为加勒好好的锻炼身体而保持住了身体。保罗虽然身体不够好，但是保罗能够3次的环游布道，他的足迹几乎遍布了整个的亚细亚和半个欧洲。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并不在于自己身体本身是强壮是软弱，而是在于他的日子如何，他的力量就会如何。那加勒和保罗他们的日子是跟随神的日子，所以神保守他们的身体，让他们能够足够来完成神在他们身上的旨意。那如果我们过的是随心所欲，随我们自己的日子，那神他通常就不会按照我们所求的，我们是求我们身体强壮，能够好好的过我们自己的日子。那如果说神赐给我们很好的身体是让我们远离他，神是不愿意干这样的事情的。那我自己呢，是身体是属于软弱的，从小就是。那这些年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啊，这个腿疼啊、腰疼啊、胳膊疼啊、肩膀疼啊，到处都疼。我还有头晕啊、眩晕的毛病，随时都会怕我。那就是在这几个月，短宣之前的这几个月，我常常也是倒在床上啊。成恩经常看见我的样子，就说：“呀，你这个样子怎么去洪都拉斯啊？”那我一面附和他，我说：“是啊，我这个样子怎么去洪都拉斯啊？”但是我里面有一个声音就在说：“啊，你到时候就知道了。”我为什么有这样的平安呢？就是因为我在报名的初始，我就知道我身体不够好，所以我就早早的为我自己软弱的身体祷告。那我一祷告，神的平安就充满了我，神就让我知道他已经保守了我短宣的平安。神也让我看见信心是什么，信心就是不但相信神能，相信神肯，并且相信神他已经成就了。那这是什么意思呢？那我举一个例子哈。那假设说这个穆林问我要一台笔记本电脑作为他生日的礼物，那他最开始就会是求我给他这个笔记本电脑作为生日的礼物。当我答应了他以后，如果我的这个历史记录还不错，他还相信我的话，他就不会再求了。那他就会等待着到生日那天，他会得着一个笔记本电脑。那么从他祈求我给他，一直到他生日之间，他所走过的道路，这个就是信心的道路。生日是他得着，不过是把他这段时间他所相信的来显明了出来。这就是马可福音所说的，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马可福音并没有说信将会得着的就必得着，而是信已经得着的就必得着。所以当我祈求的时候，神他已经告诉我，整个短宣我的身体已经得着保守了。所以从此之后，如果我有信心的话，我就不再会祈求他保守我短宣的平安，而是感谢他已经保守了我短宣的平安。所以那短宣的几天，不过是把神已经答应我的显明了出来。 感谢神，他给了我这样的平安，也赐给我这样的信心，也让我有这样的经历之后，信心能够更强。所以弟兄姊妹，我也是借着自己的经历，盼望能有更多的人来跟随神，这样就会经历神，而且信心就不再是我们头脑里的，而是实际在我们里面，能够让我们越来越信靠他。所以短宣这十天的确是把神答应保守我的显明了出来。在这几天里，我竟然这个生平第一次被人夸身体还不错哈，人家是在夸马姐，说哎呀马姐这个70多岁了身体还这么好。然后我坐在马姐旁边，他们看了我一眼，说啊你的身体也不错。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被人夸奖哈。其实我的身体还是原来那个软弱的身体，不过是有基督的能力复辟了我。他复辟我，他并不是使软弱离开了我，而是他自己在我里面呢，来应付我软弱的身体本来所不能应付的。这就是好像这个，油灯的灯芯儿啊，油灯的灯芯儿本身是很软弱的，但是因为油灯的灯芯儿它充满了高油的缘故，所以虽然火烧灯芯儿，但是灯芯儿并不消灭，灯芯儿还是那个软弱的灯芯，但是因为高油替代它，供给了火所要求灯芯的，所以灯芯它并不会被烧坏。那这就是哥林多后书我们常常说的啊，我神的能力是在我们的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今天也像保罗一样来夸我自己的软弱，因为基督的能力实在是复辟了我。那基督这次为什么会复辟我呢？因为我是因他而去，为他而去，也靠着他而去，所以他保守了我的身体。神的保守不会有差错，他让我可以应付这一切。而更重要的呢，是在这个跟随他的过程中，我的信心呢，就的确又有了更大的增长。神这次短宣给我有很多功课，那主要的有三个。刚才我已经分享的两个，一个是信必得着的，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一个是这个基督的能力复辟我，啊，我们的身子是为主解释为身子。那第三个给我的功课就是凡事祷告。因为我自己身体软弱，我知道不能够依靠我的身体，所以我主要的祷告都集中在我的身体，而忽略了其他。在临行前，其实我有一个念头，就是说，哎呀，我的行李如果丢了怎么办？我怎么短宣呢？但是我只是让这样的想法一闪而过，我并没有为此静下心来跟神祷告，然后怎么样？然后到哪儿我的行李就丢了。我基本上是有行李的人最后一个出来的。当我远远的看着那些拿行李的弟兄姊妹的时候，我就有一个强烈的感觉，我说我的行李恐怕是丢了。到那儿果然行李就没有了。所以神借着我丢行李这个事情呢，给我一个功课，就是凡事要祷告。神的确命令我们凡事要祷告，但是我们常常忽略了很多方面的祷告。那可能同行的弟兄姊妹现在心里会说啊，我也没为我的行李祷告，怎么就你的行李丢了呀？那这个事情可能比较复杂哈。我们简单的说呢，这一次这个行李丢失是神赐给我的功课，但是也是大家陪我一起做了这个功课，因为大家都在那儿耽误了很长的时间来等我这个行李，所以也愿除了我自己之外，同行的弟兄姊妹和更多的弟兄姊妹可以警醒，要凡事祷告。另外顺便说的就是这个祷告哈，这个祷告实在是我们跟神的同工，是神给我们机会跟他同工。神所喜悦的祷告呢，通常都不是我们为这个祈求，为那个祈求。神所喜悦的祷告，我个人认为都是由神发起来，然后圣灵呢告诉我们，然后我们为着神他自己的旨意向他祈求，他就成就。这是神喜悦的祷告，而且祷告真是非常要花心思、花时间、花精力，非常繁琐的事情。但实在是神给我们机会与他同工，所以我自己今后也是要非常细心，要凡事祷告。 神说我们是他的工作，是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啊，所以我们的洪都拉斯之行呢，其实不是我们去成就洪都拉斯的事工，而是洪都拉斯的事工来成就我们这些神的孩子们。我们与神同工的时候，神他就栽培我们。神要的不是我们去洪都拉斯十天，他要的是我们天天要跟他同行。预备的时候跟他同行，那十天跟他同行，回来也继续跟他同行。实在说来，我们弟兄姊妹的分享，我们大家也可以看到，那十天是蛮辛苦的，但实在是与神同行好的无比。那最后一天我们到旅馆的时候呢，牧林就跟我说，说妈妈，十天就这么结束啦。要知道，牧林那十天基本上身体都是在不适当中，但是到结束的时候，他还是意犹未尽，非常的留恋。家里有 youth 的啊，我也是盼望你们为他们祷告。我们真的做父母的不需要逼他们来，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把他们交给神，神要他们来的话，自然会感动他们的。我们家牧林第一天在那个洪都拉斯短宣的时候分享说为什么要去呢？他说，哎，我不记得我为什么要去了。他不记得并不是因为他记性不好，而是圣灵感动他去，他就去了。圣灵怎么感动他的我不知道，他可能也不知道。那圣灵在很多时候他是逐渐让我们知道为什么，他并不是说一开始感动我们就让我们知道为什么，他只是赐给我们一个愿意的心。所以我们当时做的，我所做的就是把牧林交给神。那牧林所做的呢，他就是接受了圣灵的这个感动，所以他就去了。感谢神，他与我们同在啊！他不只是短宣跟我们同在，他现在也跟我们同在，他在马里兰也跟我们同在。如果我们不能够在神赐给我们的这个日常的环境里面感受到神的同在，也许神会借着短宣呢，让我们遇见他。但是我个人认为哈，我们真正长足长久的属灵生命的成长，还是要在神赐给我们的这个长期的环境里面，不能是靠这种短期的经历。但是这种短期的经历也是很必要的，它可能是为着我们能够开始跟神有一个长期的跟随。有一些弟兄姊妹，神可能呼召他们去很多次哈，像我们的张牧哈，有的可能会呼召他们去不止一次，比如James 啊、Jason、Emma 都去了不止一次，也可能更多的弟兄姊妹，也许神只呼召我们去一次，但是无论神说我们到底是去还是不去，何时去，我们要听圣灵的呼召。圣灵如果还没有呼召我们，我们就耐心等待；圣灵呼召了，我们就要立刻的响应。我自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我们只管响应，不要看自己，不要来这个看自己，衡量自己到底是强壮能不能够去，软弱是不是就不能去。我们跟随神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如果靠自己强壮的，总有一天会跌倒；如果看向自己软弱的，我们就永远都软弱着。我们要做的就是把眼光转向神，俯伏在他脚下。就在今天，我们就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他，他就会护我们12分的周全。感谢神，这就是我这个整个短宣属灵方面的经历啊！谢谢大家。
好，谢谢松瑞姊妹的分享。因为松瑞的身体，他那个软弱，因为他既有一种类似于那个梅尼尔氏综合征，就是发病的时候天旋地转，这个是要比晕车呀，比任何其他都难搞定的一个症状。因为之前我们 Living Hope 也有另外教会一个人，他有这个症状。问方牧师可不可以去？方牧师没有说他可以去，也没有说他不可以去，就是说你自己要看神的感动带领。另外松瑞也还有其他的，比如说早搏啊什么，刚才提到全身疼痛，所以神真是说要使用我们的，会保守我们的。所以身体软弱并不是一个 拒绝侍奉神的一个适当的理由吧。嗯，感谢主。好，我们马姊妹。把台上的麦克打开一下。左下 ，OK， 打开了，
行吗？
可以了，嗯。
弟兄姐妹平安，非常感谢，也会给我这个机会，能够这个向大家来这个证明，来给主做见证。因为对于我来说，我是不太善于表达的人，而且表达能力很差，所以我也一直在犹豫我怎么来说我自己，怎么来把我这次的经历向大家表示，而且我能不能当着这么些人能够说得好。如果就是说这个有什么不是的地方呢，希望大家也能够理解。尤其刚才三位姐妹已经说了很多，我想重复的话呢尽量就不说了，那个他们说的都是很真实的东西。对于我来说，这次也是应该说有很深的感受，那就是说不光和姐妹有一样的，我就说一点那个这个作为一个补充吧。因为我确实觉得我一直说我的这个灵命不是很好，而且我也觉得我不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我总是这么说。所以别人要说的时候呢，我好像就给自己盖上这么一个盖呢，然后就有点就是不好，好像觉得别人也能够理解似的。那个，所以呢，我今天就说说我自己的感受吧。首先要说的就是说我为什么要参加这次短宣。首先来说，就是说对于宣教士，我是从很早以前就有仰慕，因为从我个人的经历和以前的知识上，我知道那个从中国的历史，在美国我不敢说太多，那因为毕竟对这个社会呢不是有深刻的了解，但是对中国的历史和中国的发展史，那个像这个年龄的人总归是还学还读过一些或者学过一些，所以有我自己的理解。那我呢曾经就是说那个看过这个中国这个宣教士在中国的这个工作，那其中就是说让我最感受深的就是说，实际你看中国的大学和中国的医学其实都是由这个西方的宣教士来启动来发起的。像中国最早的大学就是1879年由美国的一个传教士他这个创建，那就是说这个上海的圣约翰大学。我们在上海那个出生的像这个顾老师您一定也听说过这个，对吧？那个所以就是说他们当时就是抱着这个什么呢，就是说要把神，要把主的光和真理要带到世界各地。所以呢他们像这个当时这个叫什么施约瑟，他当时呢是上海这个就是基督公会圣公会的基督徒，他在上海这个是他是一个主教牧师。然后呢他就开始就是考虑的这个事儿。那正好呢有一个这个23岁的一个就是在神学毕业的学生，那叫这个 哎呀，我这个大伙原谅啊，就是说那个这个这个名字我还真是这个有点记不太清楚了。那不跟不哦，不管怎么说，他呢就是说那个跟这个施约瑟，跟随他就开始，他们就是创办了这个上海的这个中国第一所大学，就叫这个圣约翰大学。所以呢，这个他们当时建的时候，主张的就他这个校训就是什么呢？光和真理 ，Light and Truth。这就是他们的这个他们的目的。他们说我就是要把神的爱和神的光带到世界各地。另外呢，你说中国最早的这个医学院，最早的医院也是由这个基督徒他去创办的。就是当时有这个是一开始是这个英国的一个基督徒教会，后来呢他又联合了几家，包括有美国的，一共六家这个不同教会，都是基督教会的这个传教士，开始就是组建这个中国最早的医院，当时呢叫什么西医堂，那实际就是现在的协和医院。因为协和医院为什么用这个 Union， 实际呢就是因为当时有几家这个合起来，所以呢建了这个医院。对他们的这些行动和善举，真的我是从很早就非常的仰慕。所以说传教，我是就是说觉得我如果是做一个基督徒，这是我的责任。第二个呢就是说咱们几乎每年，但是因为最近几年呢受这个疫情的影响，我们几乎每年呢都请这个万军他们来为我们做见证。其实对他们的这种传教和宣教的方式我非常欣赏，因为他们真正的是把主的光和爱带给了世界，所以我呢一直很崇拜。那我想如果我要有生之年有机会，我也要参加这样的侍奉，因为这是一种身体力行的这个传教，他可能这个身教更胜于言教，所以我也是就是从心理上呢非常佩服他。这是第一点了。第二点呢就是说神的，我这次能参加也是我觉得是神的引领。因为原来说起这个要参加宣教嘛，我还是这么大岁数到那么苦的地方去，不是说不能吃苦，但是说能不能受得了，那个别半截掉链子。我那个说那个少华，其实也是说我自己，因为我自己有这个思想准备，我就是害怕呢给大家添麻烦，然后再就是说起不了好的作用，所以我心里头一直是个犹豫。但是因为前几年呢，因为还一直上着班呢，所以也没有太多想。去年好像是跟柳琦聊起这件事的时候，柳琦当时说心里头也有一些就是说有些纠结，去和不去有些纠结，他跟我说，我说其实我也有这想法，我也想去。那时候呢可以说我就心里呢有这颗种子，我觉得呢这个这次能够去是这颗种子发芽了。因为什么呢，这次一说好像这个今年六月份要有咱们教会，当时一说呢说 还要再去洪都拉斯。前几周可能也就是两三周报名马上就满了，心想看来这个我可能还真是没有机会。那个没想到呢，那个柳琦跟我说，哎，那个马姐，那个你想还想不想？我说我是想去。他说的，哎，你问牧师可能还有机会。我说名额不是满了吗？他说的，你再问问吧。结果我一问这个咱牧师呢，瑞鑫牧师说的，行，好，我给你问问。就是我记得好像是个星期五啊，是个什么星期六，好像是个星期六。当时呢，他就告诉我说，哦，后边听不清是吗？哎呦，不好意思，那个。这个有点那个什么，也没有做过这样的那个什么，所以就有点不好意思。那后来呢，牧师告诉我说，是我妈想我还有名额，那个那我说好吧。可是这时候我说答应的时候呢，其实我心里是有犹豫的。一个是我觉得自己的身体状况我有些犹豫，再一个呢就是家里是不是能够同意，这份是我更大的那个担忧。因为什么呢，别人不知道，但是家里是知道我身体不是特别好，而且呢就是近几年来以后，我基本是就是说啊，基本是那个每周都会有两三次的那个便血，就是大量的便血，所以我知道那个这个家里可能会不就是不愿意让我出去。那后来我就想了一下午，怎么去跟他们去说，怎么去跟这个先生和儿子来说这个事儿。那天就是当天嘛，就我就跟我先生说，我说我们教会呢，这个去洪都拉斯宣教，我是挺想去的，而且现在还有这个机会，还有名额。后来我先生就说，你要那么想去，你觉得你自己能受得了，你就去吧。哎呀，我当时说句实在的，我没想到，我想的一切都是，我想过好多次都是他会拦着我。但是我没想到他好像就那么痛快的就同意了，所以我就觉得这就是神的引领。那我跟儿子说，儿子说，你要去，好啊，那你常向扶贫去，你去吧。我没想到就是说家里这一关呢轻易这么通过了，所以呢这也是让我特别安心。而且很踏实的能参加这次宣教，那我这里呢，我就只能说这个是就是神的引领，而且也感谢呢家里的支持。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我想去的目的呢，我在想，因为这几年来瑞鑫牧师带着不同的团组去回来，都把当地的情况跟我们介绍很清楚。而且我们的教会呢历年也给他们呢就是说给洪都拉斯也有很多的捐献，那对于我自己我也是有捐献，所以我也想我们助养的孩子，我不知道我助养的孩子是什么，他们的状况是什么，我想看一看，就是说我们说句不好听的话，我这个钱花的值和还是不值，我们以后要怎么做。所以这也是我那个真实想法和这个第三个我要去的这个原因。这是说说我为什么要去洪都拉斯。第二个就是说第二个问题要说就是说到洪都拉斯的感受和我自己的想法。 首先就是说，刚才那个三位姐妹已经把当地的情况、我们遇到的困难，还有这个我们一些亲身的感受都说过了。那我说呢，就能不重复就不多说了。那我也觉得现在我这不好说的，就是说本来已经想说的话呢，现在已经就不说了。那就是说，我就把我想说的，就是说，我最想说的就是说，怎么说呢？我们这几年捐给洪都拉斯助养孩子的这些钱，花的还是很值当的。因为什么呢？到那以后呢，刚才他们已经说了，方牧师对大家的影响，我也有同样的感受。另外呢，我还有一个，这我今天再说一个是大家没讲到的，就是在这个山上，印第安部落里头，已经做了三年到四年的，就是说一个牧师，他们两口就是夫妇俩。在那儿呢，他们是在洪都拉斯的市里的神学院毕业的。毕业以后呢，他们就分配到这个印第安山这个山区里面，印第安部落里。现在他们就住在印第安部落里。他们就是通过对他们的了解，哎呀，我就真是感到这个牧者是很不容易的。那作为我们基督徒，我就是觉得我们的责任真的不只是于坐在这个教堂里头去读读经，因为这是必须的，但是我们的责任不止于这些。我们作为基督徒要能把主的光用在我们身上去影响他人，用自己身上这点盐，这点一点一丁点的微薄之力去能影响别人，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那就是说，我说的就是叫他叫那个什么李忠，李章的，李安主，这个牧师叫李安主，他的太太呢也是神学院的，就叫Joanna。是吧？那他是音乐那个神学院学音乐的。我为什么非常感动呢？他们就是我们就是说一个同工和那个方牧师一块做的一个同工呢，他给我看了几张照片，就是说几年以前他们拍的就是当地的儿童的那种现状。就是看着一个个呢，就是眼光无神呐、这个真的就是低着个头，好像就是那种那个，我没法形容，就是说，真的是一看就是很痛苦、很无力，这么一种精神状态下的孩子。但是这几年他们做什么了？我这次看到，第一，他们就是说跟我，这就是说我在跟他们的就是了解中呢，知道那个这两个牧师教养的这个山上他们这些助养的这些孩子大概有四五十个，小的有这个四五岁，也有大一点的，但都是很那个什么，所以年纪应该说都不大。那我们在那儿呢，我们在那时候也亲身经历了，就是说因为我们做有一次早餐嘛，做早餐给他们一人发就是发早餐，我就问他们，你们这个早餐都会怎么发，都这个吃什么。那他们就跟我说，因为他们呢就吃这个当地的这个饼，多数的都是这个玉米晃的这个饼，很小的，反正咱们去过的洪都拉斯的人都知道，有的时候呢会有那种白面做的饼，然后上面抹一层这个叫什么，这个 红咱们说叫芸豆的这种酱，把这种芸豆呢，就是说给它煮熟了以后磨成酱，往上一弄，然后那个鸡蛋，因为我们在做的时候，从我的心里呢，就是想，哎呀，这要给孩子们吃，多给他们来一点吧，对吧？那个我们那天就是炒了这么一大锅的鸡蛋，也不是吧，大概可能有40多个，那个一盘多的鸡蛋，然后炒完了以后呢，要把分给每个人。嗯，当然这包括还有我们要吃的，所以我就这个什么，但是呢，我的想法就是说，我们要做什么还要服从他们。哎，正好牧师有给了张照片，特别感谢。那个我还想怎么跟那个让大伙儿有更多的理解。嗯，那我就蒯了一勺鸡蛋给他，搁在这饼上，准备夹起来，这么晚夹起来给孩子们分。但是他们呢，就是说，这个他就把我蒯着一勺往下拨了，这么一大半，就剩一点点。哎呀，我当时心里头我特别特别难受，因为我说，在我们这儿从来没为一口鸡蛋好像这么计较过，但是在那儿，他们就是用这个有限的这点资源去助养这些孩子。那后来我就问了一下，他们是每天，因为他们这个两个牧师，孩子们有上学吗？每天早上到这儿，每天有两顿，早上起来在这儿领一个饼，就是这么，刚才我说是加了这个饼，然后吃完了以后，他们去上学，就是岁数大的去上学，下午回来以后到这儿呢，再领一个饼，再吃，这就是他们一天的伙食。我说我们在这儿从来没想过鸡蛋好像是那么珍贵的东西，但是他们那儿呢，因为钱非常有限，所以呢，他不可能就是说让孩子说能吃饱或者能吃好。而且我也觉得牧师啊，真是特别难。他们的有限的钱，他要把这40-50个孩子天天得让他们吃上东西，这个就是让我特别特别难受的。所以我说这个，咱们说这个叫什么，这个饱汉子不知这个什么，这个饿汉子饥，是吧，对吧，这个原话怎么说我不知道，就是说，就是我们在现在这个环境中生活，真的我们想象不出那个他们有多苦，而且我们也想象不到这些牧师有多难。那天啊，我真的是我记得我跟李华说，哎呦，我这心里头难受了一天，就是说我说的这牧师这个牧者真的是很难。他们要把这点光发出去都不是说那么容易的事儿，所以我就很理解了。我所以那个从我的心理上说，这个我们应该为他们做更多的事儿，更多的工作。当然说这里不说是更多的钱了，还有很多的事儿我们需要做。再说一下呢，就是说他们的孩子，因为我看了很多他们就是两三年以前的照片，再看现在，因为我们在那时候呢，他们也组织了一次敬拜会，我们也看到，因为我们的 youth 呢有几个这个 VBS 组织了有几次，所以呢，他们当地的孩子呢也在那个，也呢像我们啊，就是。也向我们展示了一些他们的才艺，就是说这个 Joanna， 这个他随从他先生在那儿呢施教，他说的我们上山的那天，这个就是这个 Joanna 呢和我们是同车， 我问了一下呢，是因为他好像在那儿有一个会，在那个市里边啊有一个会，在首都有一个会，然后呢他就跟我们的车呢一块回山里，他抱着一个3岁的孩子，我们都觉得一路颠簸呀，十几个小时都觉得受不了，但是呢他抱着这孩子一路，这个3岁的女孩啊一声都没哭，这是我觉得，哎呀，我心里都想，他不光没有抱怨，没有什么的，一声都没有哭。你说说，就是说他们平时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就我觉得就很容易理解。如果不看到这些，我谁说？我觉得哈都有点不可理解。所以，到了那儿以后，一群孩子就围着那个赵安娜。挨着个的呢跟他这个拥抱看看。那因为他是出去开了几天会回来以后，孩子们真的是像见了这个亲娘似的，这样这个这么喜欢的跟他拥抱。当时我还没觉得，当时我就是觉得，哎，这个牧师在这儿还挺有威望的，但是我还没有想太多。直到那天他们在演节目的时候，哎呀，我一下被震撼。这个他因为他是教音乐的，他带着这孩子呢，他们一周有2次带着村里的这些孩子，这个什么弹吉他呀，什么这个拉琴呐、啊，用各种什么。那我因为我没有做那个更多的准备，我就是把这儿好给。我觉得我的语言真的不足够那个描述这个向大家叙述这个事儿，我就放一段音乐大家就听一下，没有照片儿。那个我就不放太多了，但至少就是说从我，谢谢牧师给的这张照片，就是说大家可以看出来他们的精神状态已经完全是一种非常健康非常阳光的这种精神状态。那我们那父亲那个童工他就跟我说他当时助养的两个孩子是什么样子和现在的状态，一看呢就完全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这是真的是主这个做的，主的大能，主的做工，让孩子们呢从那个贫困中找到欢乐，找到痛，找到这种愉快。那个所以我就觉得我们为他们募捐的钱真的是很值当的。那个这个下一个我要说的呢就是说叫什么呢，监狱中的忏悔。我真的这次是应该是有生以来第一次进监狱，而且那天呢就是说我们进监狱呢 不可以带手机，不可以带手表，就是说一切一切都不可以带。所以走之前呢，我把所有东西都放上，都放下了，就是真的就是穿着这一身皮，我说哎呀，就剩一身皮了。当时我就想，哎，人如果要什么都放下的话，还能怎么样呢？其实我们现在已经习惯了有手机呀，有这个 iPad 呀，或者什么的，都已经每天不看这些，不听这些，都不可以，都好像觉得没有办法生活了。但是在那个地方，除了你这个交通不方便，如果真的让你把手机、手表什么什么都放下的时候，那种心态是我以前从来没有的。后来我就说，哎呀，我也好好的这个体验体验。如果人当你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你会怎么想？你会能怎么做？会不会有所改变？这时告诉我，真的是有所改变。我们在那个监狱门口等着进去的时候，把名字都写好了，然后一人发一个牌儿。我当时是跟谁呀？我还开玩笑说，我说我们就会跟像犯人一样被点名，一个一个排队进去。但果不其然，我们被一个一个点名进去。进去以后，我就想，今天我就是犯人，那我也那个看看是什么体验吧。哎呦，进去以后，就是像他们说的，因为他们这个监狱里的牧师还有很多就是信主的弟兄，他们呢已经就是说，都有很大的准备。牧师呢在这儿为大家宣教，为向主祷告，这个。而且呢，这个他们的事工呢，就是放的这个音乐，做的那音乐真的是无比震撼。我好像从来没有说那个当着众人那眼泪哗啦哗啦的掉，但是当时我就感觉是无法抑制的，为什么呢？那个音乐响起来，牧师的祷告，尽管牧师的祷告是西班牙文的，我听不懂，可是我当时就觉得好像我就跪在了主的脚下，我就忏悔，我原来我不觉得自己有很大的罪，但是那一刻我就自己给自己定了一个，真是最大的罪，就是精致的利己主义。因为我觉得，像我们现在的生活，我们这个社会就是造就了一批这个精致的利己主义。我所谓说的精致利己主义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说话没毛病，对吧？都是不是说很低下，都是说，用现在话说，还是有标准，有水准。穿衣很得体，对吧？做事也都是什么风度，应该说，也还算上优雅，对吧？没有什么劣质，也没有被谁判过刑，这个是数过罪，对吧？甚至呢，就是说连这个罚单都没有。但是呢，只有在那一刻的时候，我觉得，哎呀，自己就是个罪人。因为什么呢？精致到我不去数算主给我们的恩典，而去数算这个我的付出合适不合适，对不对？这不能够说我能把我自己全部的献上。哎呀，就是当时在那种情况下，我知道是自己的罪了以后，我真的泪流满面，就是忍不住的，我就像真的就像自己犯了天大的罪一样，我就在那儿啊，就眼泪就不住的掉下来。所以还有当时牧师也是跟他们握手，我随着他呢也是跟那个跟前的犯人啊握手，他们有人就说：“哎呀，你在那儿，你怎么能 你怎么能和他们犯人握手或者什么？因为当时我的感受就是说，我就是个罪人，在神的面前，在神的脚下，我就是一个罪人。我觉得只不过说这个罪呢，有的是有形的，有的是无形的，而且我这罪呢是在心里头的。所以就在那一刻，我觉得我们就是说平时说的这个，我要随主跟随你，享用你的呼召或者是什么的，真的是很空的一句话。真正说让你的心能和主的心意处处能够行这个主要做的事儿，确实是一个很难的事儿。所以之后的从那以后的这种祷告已经这个怎么说更多的是求主宽恕。这是对我可以说是很大的一个这个感，怎么说呢，以前还觉得呀我们要去宣教去救别人。其实那一刻我说谁来救我，我真的我好多次从那以后我都好多次闭上眼我向主祷告的时候我说主啊你救我。因为我们在心灵上并不是一个纯粹的人，不是一个干净的人。所以怎么说呢，我们真的要是走这条路，走就是说这条窄路确实还是一个很艰难的。我只希望主一直和我同在，不要让我掉下去，不要让我掉队，就是掉队的时候能够实时的抓住。这是我觉得我这次最大的收获和感受。我觉得我跟主的关系更近了一步。原来只是说我相信主，现在我就是说他就是我的依靠，就是已经不是仅仅是相信，而是要信任。我想我有这个收获也是挺难得的。还有因为有的是其他的姐妹已经说过的了，那我就不再有的就不说了吧，太多，也不知道我这个说的合适不合适。再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我觉得今后的真的这个宣教的任务其实是很重的。而且我觉得呢，就是按中国这个老话说呢，就是说要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那就是说我们要以后要帮助他们呢，不仅仅是说给他们一些物质上的或者金钱的援助，而更多的呢要帮他们想一些办法，怎么能够呢让他们呢从这个贫困中摆脱出来。因为我们在那儿看到的更多的人呢是无所事事，对吧？那也许他们劳动的人我们并没有看见，但是看着他们就是用呆滞的目光就这么来回看着，他没有什么事儿可以做。所以我觉得如果我这也许是一些建议和我个人的想法，如果我们能够持续的更深入的进行宣教，我们应该帮助他们有更多的办法让这个当地的人，对，让他们从贫困中，大家都常说嘛，最常说你的贫困就限制了你的思索，对吧？他们就是说没有太多的想法，也很简单。而且我也问了一下，其实他们当地信主的还不是太多，而且他因为什么呢？他们的酋长还在，那酋长的威力呢还是很大的。所以我们应该有更多的想法，就是说我们能够把我们的 这个宣教更持久更深入的下去，我们应该有些什么方法。当然我自己也有想法，希望以后能跟大伙儿探讨，不只今天不在这儿说了，因为这个也不成熟。这些就是我的一些体会吧，跟大伙儿做一个汇报。这个总的来说，我就是自己深深的感受，我们宣教虽然遇到了很多的困难，也遇到很多挫折，有很多就是意想不到的，但是主始终和我们同在。在困难中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美好的事，美好的景，对吧？那比如说我们车误在半道上的时候，那个我们就是看到一个，他们实际上真的洪都拉斯是一个很漂亮的国家，我觉得它的资源和它的植被都是很丰富的。那就是说我们应该看到这些呢，我就是觉得是神其实给了我们这些，给了我们好多美好，只不过是我们有时候不珍惜不爱护，所以呢我们会贫穷，我们会觉得无力。真的是要这个，我们如果是做一个基督徒的话，我们要让他，要帮助他们能有更多的这个利用这些，对吧？尤其我们这个，我们最后到那个什么老虎岛去这个为孩子们去施洗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地方真的是很迷人，很迷人。但是这些是吧，都是可以，我们要做工作的，让我们更多的认识神。得了，就说这些，希望这个能给大家一些什么呢？能给大家一些启示吧。谢谢大家。
好，我们谢谢马姊妹的分享，我们谢谢四位姊妹这个非常真诚的、真挚的、非常感人的分享。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分享停在这儿。下边的弟兄下周再分享。时间交给继承弟兄。